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明，还有一位嘉宾在这里。
对了，今天有嘉宾在我们当中，太好了，因为我们有新栏目又要出场了。乐意老师好。
你好，我的耳朵不好，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
我平常坐你左边，今天坐右边，
使我的失聪有平衡，左耳没听不见，右耳现在又开始听不见
啊。那这是我们
的恩怨，
乐意老师在苦难当中的一个体验。我们呢是跟你这个苦主同行了，
对呀、啊，太有
荣了。主要呢，就是要为真道分解周末的一个栏目来做推广啊。
对呀、
啊，所以呢，乐意老师就来了。这个栏目的名字叫《与圣经中的苦主同行》。
对呀、
啊，啊，希望
谁是苦主呢？
对呀、啊，
这么多人苦，那耶稣是不是苦主？他是受苦的主吗？
是，他是受苦的主。在旧约，我们看到神也是受苦的主，还有其他受苦的人物，就是会跟你们介绍一个用人物为一个基础，为一个主线来介绍圣经当中各种有关苦难的事实。
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在旧约也是受苦的主，因为他爱他的子民而受伤嘛。
对呀、啊，常常因为我们也看到神其实也是一个有感情的神，并不是机械式的啊，看到你做错那我就罚你，然后我没有感情。他是比我们家长看见子女受苦更痛苦，而且是我们就想用这个栏目和周末的栏目来实现我们的四化，不是说真道分解要有
四化。什么
四化？
你再说一遍。
四化，
我不记得了，什么是四化
啊？我这样问，我这样提出，就是想你问我嘛。
我就是在问你嘛。
你看，那第一个话就是我们当时哈、啊、在真道分解改革的时候已经说了啊，要目标化。那现在我们这个栏目的目标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希望透过这些圣经人物的苦难，让听众朋友可以体会圣经里面所说的有关苦难的事实不是一定要解释苦难，也不一定说要找那些原因啊结果啊，而是只是从当中就客观找出一些有关苦难的事实。这是第一话，就是目标化。第二就是宏观化、全面化，就是新旧约的人物都会谈及，还有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情理兼备，就是不光是理性的分析该人物的苦难，而且也去体会那种苦。还有第三就是系统化，每次都尝试从圣经人物的经历和相关内容呢总结出一句句子，就是苦难得得得得得、就是、
苦难很苦。
苦难是神的惩罚，苦难背后有意义等等的句子啊，每句都不同的，你可以收集23句，就知道有关苦难的事实。然后是互动化，就是设一些，现在我们都有了，就是每一集的节目都设立一些反思题啊，期待听友透过留言板、短信、电邮来回应。我们希望透过这四话我觉得哈，如果你能好好体会这四话，那你对苦难应该有一个新的感悟，然后可以把这种感悟应用到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去面对苦难。
但是通常一说苦难呢，就挖的生命里头很深的那个伤口出来，那能承受吗？挖了出来，那怎么办呢？
其实你
填不平啊。
我们就是觉得，如果你能抓紧在圣经里面所反映的有关苦难的事实，你就更可以去面对。例如当你知道苦难是有意义的啊，例如知道苦难是神自己也受苦，或者是苦难中你的哀鸣神尊重，你知道这些苦难也是主次失当哈，你的优先次序没摆好，你知道这些有关苦难的事实，慢慢你会整理出一套自己应付苦难的一个方法。但是你自己整理的，不是我们好像在上面来教导下面，而是让你慢慢去体会。
好，那什么时间多少次，谁主持， 在哪里？
嗯，在哪里？就是在良友电台。
真道分解、嗯，对，要多说一遍，不然开了故事新天空那咋办呢？
嗯，你爆麦了，就是8月31号开始，每逢周六周日，应该是维持7周。
哦，
8月31号周末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下个礼拜
啊，记得在真道分解一起来听。
谁主持？
嗯，就是我们的铁三角，千木乐。
你好多术语，能不能没那么多术语？
姚谦牧师、木心老师还有乐意小妹，
好的，
那期待。虽然呢受苦很苦，但是我觉得从圣经中的这些苦主同行的时候呢，一定会发现很多真实的，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走过这个痛苦的人生。
但是呢，乐意老师，我觉得你不够苦。你知道这个礼拜呢，我们晨曦讲座从8月28号开始呢，会请一个苦难学的博士来深思苦难，看看你苦还是他苦。
哦，
所以呢，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很想研究苦难呢，这个是你在良友电台的好时机了哈。8月28号有这个张博士呢，就会谈苦难的来源，为什么有苦难？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苦难，
所以他就讲理论，我们就是讲应用，非常好啊。
好，那所以苦难的礼拜从下礼拜开始，
你听了之后就可以脱苦了。
好，谢谢乐意老师。那现在请来麦老师，我们的熊乐、向华还有康宁谈谈清谈节目怎么主持。
福音广播造梦人，广播梦工厂，广播人修养。
你好啊，我是麦老师。到现在呢，我们已经上到第21课了啊，我相信大家都认识我了。今天我们讲到另一类的电台的节目，就是讨论的节目，或者是一些清谈的节目。这种的节目呢，大概有三类，主要有三类的。那么第一类呢，就是当下我们要面对的议题，我们就要讨论了。很可能呢，这种的议题呢，这种的讨论节目呢，是一次性的，就是当下我们要讨论，当下我们面对的，所以是一次性的，为了那个时候我们要面对的事情，我们要谈一谈。好，我举一个例子。这种的讨论的节目或者是清谈的节目呢，就是好像是说高考已经考过了，那么现在所有的高考的考生呢，都是在等待那个放榜的时候，所以我们觉得说他们在等待放榜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为他们自己呢，还有他们的家长呢，准备一个清谈的节目，让他们听了之后自己能够做出一些决定，或者是他们现在心里面也不好受啊，大家都在猜测，应该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考试考得不好有什么办法呢？考得好的时候我们是出国呢，还是留在我们当地的大学念书呢？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一次性做一个特辑来回答他们这些问题。好，一次性的讨论的节目或者是一次性的清谈的节目，我们需要怎么做呢？第一，我们是需要邀请到在各方面跟这个议题有关的各方面的专业人士参与，让听众了解整件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可以按照听见的一些意见来做出一些决定。那么被邀的人呢，是需要有代表性的，而且甚至是要有权威的，而且要会说话的哈。因为在电台里头，你完全是靠你的语言的功夫来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好，如果我举例，就是好像高考过后之后呢，我们搞一个特辑一次性的讨论节目，那么邀请的人呢，需要有老师呢、校长呢、过来人，就是曾经经过高考考的成绩不好的，有可能他们要重考啊等等。那么辅导人员呢，特别是对学生的辅导人员，还有我们也可以邀请一些家长，甚至是一个刚刚考完高考的同学，在这个讨论节目。那么 包括了这些人，你就很全面了。那么一次性的讨论节目就是这种的方式。好，第二类呢，就是每周一次的专题讨论。那么在现在的电台里头有很多这种的节目，特别是在星期六跟星期天，我们有讨论电影的，讨论歌曲，流行歌曲的，也有一些是讨论世界大事的，或者在福音广播里头我们也有一些查经的节目，都是归类在这种讨论或者是清谈节目里边。那么每周一次的专题讨论呢，也是同样的，参与讨论的人必须要是专业的，有代表性的。那举一个例子，每周有一次的电影的讨论节目，专题讨论节目，那么我们需要邀请到有导演呢、演员呢、影评人呢，或者是电影学院里头的教授呢、同学了。那么当然也应该包括了一些前辈哈，在电影圈里头的前辈，还有当下的一些导演啊，年轻人，那么那个可听性呢才强的。那么你说负责查经的，那么有一些什么有代表性的人物呢？当然负责查经的也应该是牧师啊、传道啊，或者是神学院的教授，但是其他参与的人呢就不需要是专业了，他们就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信徒都可以，但是他们呢应该也是会说话的人，那么节目才会精彩，因为他们可以提出我们一般信徒提出的问题啊，那个问题呢就由那个神学院的教授或者牧师传道来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这一种的节目呢就是每周一次的专题的讨论或者是清谈的节目。好，这种的节目的主持人也应该是有专业的，跟这方面的东西是有关的，跟这个主题是有关的，主持人也是需要是专业，其他的人就不一定需要了。第三种的清谈的节目，讨论的节目呢，就是每天播出的。那么在福音广播里头很少有这种的节目，而且这种每天播出的清谈的节目通常都是现场的，那么在一般普通的电台里头都一定会有的，通常都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有可能有一些是最短哦，也是一个小时，甚至有一些是三个小时。那么这一种的清谈的节目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一，主持人可以是两个人到三个人，主持人不需要是权威，某方面的权威不需要的，但是这两位到三位的主持人，他们的广播性格是要很不一样的，而且一定要会说话的，而且尝试要很丰富，人脉要很广。为什么人脉要很广呢？就是当他们讨论到某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立刻就可以找到这方面有研究或者是这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做一个电话访问，甚至他们来到现场让这两到三位的主持人来访问的。那么通常这一种的每天播出的讨论或者是清谈的节目，每天三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有很多不同的环节，就好像是一本杂志里头有电影版呢，有购物版呢，有美食版呢，有问答版呢。那么用嘉宾跟主持人的技巧啊，就是能够把节目丰富起来了。所以这一种的播出的杂志式的节目是每天播出的，那么跟前面我所想说的一次性的特辑或者是每周一次的讨论的节目很不一样。我们做福音广播这一种的节目就比较少了，但是如果你有机会的时候，你也应该尝试做这一种的节目。好，你说怎么做这种节目呢？清谈节目应该怎么做呢？应该留意什么呢？我们下一课我就会让你们知道了。下课我们再见。
广播梦工厂每逢星期六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广播梦工厂2.0，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有素养的广播人。我是康宁，
我是熊乐，
我是向华，
我们一起来向麦老师学习。
好的，
那今天呢，听完课，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了，讲的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做清谈节目。哎，现在我们算是清谈节目吗？
当然啦、
应该算吧。我们在这里聊天呢、
对呀、对呀。
啊，我觉得呢，其中一个理解呢，就是没有什么预备，就着一个话题，就是在谈，大家分享自己的感受啊，或者是一些认识和理解，就是清谈节目，是这样吗？
我觉得应该不可能毫无准备吧。
对对对对，我们是也有准备。
对对对，如果等一下康宁老师你问我们问题，然后我们就那就这个节目就没有 了。
哇，算你们聪明，我这个问题竟然没有
考到我们了，
考到你们或者成为一个陷阱，让你们掉进去坑里面啊！啊，的确，其实呢，什么节目我觉得都有准备的，即使呢，你听起来这个清谈节目几位嘉宾哇畅所欲言，好像讲到哪里都有他马上里面出来的一些内容和见解啊，实在呢我觉得是因为他准备功夫做得非常充足。
对， 对，
而你不察觉，因为他很有经验。
对啊，
对，
还是那句吧，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哎，是的，即使呢他真的什么都没有预备，能够来讲的头头是道，是因为呢他过去几十年看很多书，这个也是预备、
也是，
对不对？
也是也是。
好、那讲到这个的清谈节目呢，我们其实良友电台也有这一类型的节目吗？你们觉得有没有？
哦，有啊。我觉得例如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就是清谈节目、因为就是童真和天成真诚二人组在聊一些关于信仰的话题、我觉得这是清谈的节目。
而且这个节目特别在于呢，不单只是一个普通的关于信仰，它的对象是一些
回族
或者是呢有这个背景的朋友，可以多了解基督教是怎么看的。
对，我的话会想起个线上今天吧，早上的直播节目，
好像开始的几分钟两位主持人就侃侃而谈
对啊，
谈谈天气，谈谈吃了什么早餐，
这个应该就是听众们最期待的部分吧。
是，不过呢这个节目里面呢就有很多不同的部分栏目比如有一些独白的灵修啦，或者独白的一些学习的一些话题啦。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它好像是一个杂志式的，就像麦老师说的就是不同的部分拼合在一起的一个节目。
对，难怪有这么多粉丝
其实一个节目它的节奏感比较强呢，就容易吸引人。
对对对，
是。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清谈节目最重要的元素在哪里？或者说这个节目成功又让人喜欢听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呢，清谈节目会让它成功，或者是我自己觉得呢，是那个气氛节奏感。对，因为呢我觉得每一个节目它关键性的不同就是那个调。比如说呢查经节目就会有一份的那个认真的那个感觉在里面。如果是清谈节目的话，我就会想象这那个主持人跟听众就好像是朋友围在一起聊天。所以呢那个轻松的氛围呢是很重要的。如果清谈节目无端来了一个人，他很有权威性的不行，你们要这样，你们要这样，然后全部人都沉默了不敢吭声了，那就不是清谈了。
那熊乐就觉得气氛很重要，或者氛围。那向华呢？
我觉得是自然，就是一种我在跟你聊天的感觉。因为同样可能我也要准备一堆资料要跟大家分享，但我可能表达出来好像就是跟你分享，而不是读稿或者跟你讲道理，那个感觉会好很多，就是很有 很有亲切感，好像我们是朋友的感觉，
就是距离感比较近，
对对对，
所以你们都觉得氛围比较重要。那康宁呢，可能我不一样，我听了就觉得那个主持人很重要，或者是那个嘉宾，意思说因为清谈节目就是听他们谈什么他们的内容有没有料，有没有我们说的干货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我想要的资料呢？这个我觉得是我比较看重的。
是的。
那如果几个朋友聊一些，
没有营养的，
没有营养的乱讲，或者是呢，就在大家在互开玩笑，虽然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亲切，但是不是我喜欢应该说，可能每一个。听众有不同的要求，对我来说呢，就是那个主持人讲的话是不是我幸福，我觉得这个点真的很不错，我听了就吸收了，这个就是我自己喜欢的的确你们说的气氛也很重要但是呢不同节目我常常说有不同的设计有一些清谈节目呢它的确就是很有权威性的我就听过以前呢有一个节目很成功，他就是三个人对于比如时事很有见解的就一起谈那他们每个人都很权威的他们的看法他觉得自己讲的就对了甚至呢好像骂吵架一样的
对啊那变成吵架节目啊
对但是呢却又引起了一番的热化很多人呢就觉得哇这种感觉才刺激才非常可能跟其他节目很不一样听起来呢绝对不会打瞌睡很投入
对
很
紧张的
对那当然它能够吸引一部分的人有些人比如比较和平的人呢就
不喜欢吵架吵架不好
所以我想呢不同节目还是会因着它的对象不同而有的它的独特性在里面
那也是
当然呢在如果基督教电台可能我们不会采用这种吵架的方式对不对即使呢大家有不同的见解我们还是非常礼貌的来表达
那也是如果意见比较独特的话应该不会在这里出现
那也不是我们绝对不会一言堂举个例子了万峰常常讲的话特别的不一样那个调不一样但是它还存在对不对
它是一个例外中的例外嘛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只是呢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自己了
那也是
对这个关于清谈的节目呢如果刚才康宁说了其中一个元素很重要就是这个主持人或者是受访的嘉宾那你觉得你们两个在哪一个范畴是可以做这个比较有权威的分享的哪一些范畴你觉得你可以讲呢
我觉得
如果你说我还没有到这个点我现在应该怎么样来好好预备自己也可以
我觉得可能在一些音乐或者是心理学方面的东西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也试过曾经在我的空间里面去分享一些心理学怎么样认识自己或者一些音乐不同的音乐的类型或者怎么样学习弹琴之类我觉得可以如果是一些很硬的知识就是一些很硬的知识我觉得是可以我可以很肯定的去跟大家分享
那这一种类型的节目向华比较有信心你觉得你可以做多长意思说一集两集甚至呢一年两年
我觉得呢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嘛其实我觉得我每很多的兴趣都能够拿出来做一集来说如果我觉得可能做一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一年的话我要想一想要预备一下对
因为呢我们说的权威你要知道而不只是你自己去只是看了一些资料来讲你必须要自己有经验然后呢甚至呢不止自己的经验你是真的接触很多人然后呢能够成为你的个案那这些呢你就能够成为你的资料库或者是可以巩固 你所讲的这些理论、
嗯、
那所以这个呢、
嗯、
我觉得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的，
对，深度的了解很重要的。
嗯， 嗯，
那向华以外、嗯、熊乐你呢，如果你要做这种权威你行吗？
哇，权威啊，不敢不敢啊，谦卑一点的、啊、但是呢如果是我比较擅长的一点，可以分享多一点深一点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呢最近我做那个全球来拜拜这个栏目其实给了我很多的经验，特别是关于那个多国的语言多国文化那里呢，我会觉得呢经验多了一点呢，因为有很多东西我很想要塞进那个节目里面去、
嗯、
那栏目里面去，但是呢时间不够，但是呢诶真的丰富了我里面很多的知识还有那个眼界。
嗯、
对，我就很想说啊，如果之后呢还有机会去做一些关于多文化的东西的话，我都觉得嗯应该可以吧。
嗯，哎，其实呢史永乐也说了一点，的确我们有时候呢可能不懂，但是呢透过你一边做你就发现慢慢呢你就累积了这些的资料和经验、
嗯嗯、
慢慢你也变成专家了。那在这个多元文化上面呢，慢慢听众的印象当中你也成为真的这方面比较懂的人啊、
嗯嗯嗯、
也有一个信任在里面。那我想呢在电台侍奉真的是非常幸福的，我以前已经、
嗯嗯嗯、
刚来电台已经有这个感觉，就是一边做原来一边在丰富自己，不单是付出、
啊、
而是收入，这个是无比的感恩
啊是的是的。
好，最后你觉得良友电台有哪一方面是这个电台的权威呢？
那当然是福音方面呢、啊、我们的查经节目啊还有一些的信仰的装备节目也是很专业的、
嗯、
我觉得
对，我们是福音电台，也是讲圣经的电台，所以呢在这些方面我相信我们讲的听众朋友都是非常的就是信任。不过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持守的、
嗯、对、
啊、不要辜负听众朋友的信任。
是的。
嗯，
我妈妈信主了。
啊，真的假的？
之前她怎么说都不信的，神真的很奇妙
啊。对呀，上帝最近竟然用一句经文就解决了我心里面疑惑很久的问题。
哇，神真的超级棒啊。
看到你们这么兴奋，我也有见证要分享啊。
哦，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些见证发到良友电台哦。
我知道要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729，让我们见证
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恩典无限。
好，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小静就说呢，刚才邻里很疲乏很软弱，但是听了一半无限飞行号，邻里重新得力，恢复了好多啊。谢谢无限飞行号的陪伴，就是除了主耶稣家人就是良友电台了。
哇，谢谢你写信告诉我们到底你最近为什么疲惫呢，可以多分享一点吧。另外呢吕姊妹就跟我们分享了今天第一次听青春凉拌，他说工作的设立受益很深，节目很好，主持人爽朗的声音笑声呢使得听众觉得很放松。另外呢慢头的对话呢两位主持人也是非常喜欢的，一直收听以前呢是与神同行跟旷野玛纳。
什么时候听爱广播呢，对不对？
我们也开心的。
好的，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晚风，
我是康宁，
拜
拜。
愿你一来修建我，愿你来修建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